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系详细内容。俄克拉荷马州众议院以73-16嘅投票结果通过咗第4327号法案。此前州参议院已经喺4月以35-10嘅票数通过咗呢项措施。同其他州已经通过嘅堕胎禁令相比，该法案禁止喺成为受精卵后实施堕胎。并将呢一时刻定义为人类精子同人类卵子嘅融合。该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进行或试图进行堕胎，除非堕胎对于挽救孕妇嘅生命系必要嘅，或者怀孕系因强奸、性侵犯或乱伦导致嘅结果。俄克拉荷马州立法者通过嘅呢项法案，系以德克萨斯州嘅一项类似法案为蓝本。德州的法案允许公民对堕胎服务提供者提起诉讼，但不允许州政府官员就此进行执法。该法案已经顶住了多项法律挑战，包括在最高法院一级提出俄克拉荷马州法案的共和党人温迪斯蒂尔曼表示，若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将是整个国家最有效的反堕胎法。在俄克拉荷马州参议院提出该法案的共和党人朱莉丹尼尔斯说，他将通过对实施堕胎的人起到威慑作用，来拯救很多无辜的生命。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是谴责该法案的团体之一。他说该法案实际上将完全禁止堕胎。俄克拉荷马州的法案包括了一个触发条件，即是一旦他被州长签署成为法律，就立即实施。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团体在该法案被批准后无奈，就发起了反对该法案的诉讼。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海文·斯蒂特此前曾表示，他将签署任何被递交到他的办公台上的支持保护生命的法案。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在截至5月14日的那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了21,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达到218,000人，为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数字高于一些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200,000人。持续申请人数，亦就是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周。在截至5月7日的那个星期，持续申请这项国家福利的人数降至132万，为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即管由3月触及逾53年的低点166,000以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基本处于平稳状态，但劳动力市场正在迅速收紧，并引发工资强劲增长，从而刺激了经济中的整体通胀，亦迫使美联储更快加息。虽然持续申请救济金人数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但首次申请人数的持续增加可能预示出现了一些疲软。随着美联储更积极地收紧货币政策以压制通胀，预计利率上升将促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截至3月，全国共有创纪录的1150万个职位空缺。彭博经济学家伊丽莎温格话，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仍相对较低，咁表明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但申请人数正在度攀升，咁表明未来的正招聘会有所放缓。上周增加的失业救济申请主要来自肯塔基州和加州。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肯塔基州增加了6,700多份，加州增加了3,315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增加数量亦超过了1,000份。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以压倒多数批准一项$400亿新的援乌方案。这项方案的目的是在接下来的5个月入面，支援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持续入侵。法案包括用于武器设备和培训的资金，还有数十亿美元用于人道援助。 包括处理因历时三个月的冲突而造成的全球粮食紧缺。美国之前已向乌克兰运送了武器设备，新的援助将补充美国的设备库存，并为其他协助基辅政府的国家提供资助。参议院以86票对11票通过了这项援乌法案，众议院上个星期亦以同样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项法案。国会经常在重大问题上呈现尖锐的政治分歧，但是这部法案的通过显示美国朝野继续普遍支持乌克兰。这批援助方案比拜登最初要求的数额还多出大约70亿美元。拜登计划在访问亚洲期间签署这部法案。一旦拜登签署这项补充支出法案，美国在俄国侵略乌克兰后同意支援乌国的总金额将远超过500亿美元。在参议院表决之前，几名议员说美国责无旁贷，必须帮助乌克兰抗击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说，援助乌克兰远远超过慈善，这场冲突的结果将塑造美国安全和核心战略利益的未来。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这个星期说，我们都希望看到战斗结束，在这个同时我们正在这做的是试图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尽可能多的优势，令他们在战场上处在更有利的地位。而且假如有通过谈判达成的结果，他们亦会处在更有利的谈判地位。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星期四宣布成立了新的研究项目中国中心，由前国务院高级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担任中心主任，前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担任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根据哈德逊研究所官网介绍，该中心将致力于制定政策应对方案，以保持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关注，并促进根植于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全国和全球对话。中心的政策倡议将汇集领先的中国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国家领导人，以巩固和扩大美国对华战略的无党派全国共识。蓬佩奥说，哈德逊成立一个由余茂春领导的中国中心，是在促进民主事业对抗我们时代的核心威胁方面向前揽出了一大步。这个威胁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治理模式。目前余茂春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而蓬佩奥是哈德逊的杰出研究员。哈德逊研究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沃尔特斯说，哈德逊的成立是为了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生存威胁，而今日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共产党。他表示，我们的新中心将汇集分析和领导力来应对这一挑战。星期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若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再次对话，我不会感到惊讶。沙利文这个星期曾经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进行了通话。沙利文说，就我们对朝鲜核武和导弹活动的担忧，同埋我们认为咁不符合中国利益的睇法，直接和杨洁篪交谈。他说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方应该考虑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少朝鲜挑衅行为的可能性。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非常好的反复讨论。他在前往韩国途中被问及朝鲜武器测试可能性时，亦告知记者，美国和韩国日本的合作只会在朝鲜进一步挑衅时加强，我们已经为这些可能性做好了准备。沙利文说，美国已经告知盟友和北京，美国访问期间的这种挑衅将导致我们军队在该地区调整姿态。沙利文的上述访谈是在与拜登一同前往亚洲访问的空军一号所表示，预计亚洲时间星期五晚间，拜登将抵达韩国， 并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会面。朝鲜问题将列为韩美首脑会谈首要的议程。另一方面，尹锡悦总统星期五在他的办公室外对记者说，我认为拜登的访问将成为韩美联盟变得更强大和更具包容性的机会，因为国际社会正在度发生很多变化。这次的亚洲之行亦是拜登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将同韩日首脑会面和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行程将会是在日本宣布成立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将制定劳工、环境和供应链标准。韩国亦将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初始成员国之一。